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现在是时事大家谈的时间。自从1999年中国公布新的节假日规定以来，黄金周旅游成为中国百姓休闲的时尚，也是政府拉动内需促进绿色产业的一大举措。有数字显示，1999年中国国庆第一个黄金周，全国出游人数达到2800万人次，旅游的综合收入达到141亿元。据中国媒体报道，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中国式的假期带来井喷式的出游。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在7天里同时休假，致使多处景点游客拥堵，主要交通道路堵塞，到处人头攒动，垃圾遍地，成本剧增，服务降低。除了假期的质量大打折扣之外，那么原本的绿色产业也变得不再绿色了。那么所谓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旅游经济，是否能够真正的拉动内需，促进绿色产业的发展呢？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讨论这些话题。一位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旅游管理系的教授于良博士，另外一位是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好，我们欢迎两位。首先第一个问题啊，我是想让海滨来谈一谈。刚才我们谈到，就是中国这一次刚刚过去的这个黄金周啊，国庆黄金周的旅行啊，中国的媒体上也报道了这些问题，刚才我们提到这些问题。那么为什么现在这样的一个黄金周，这样的一个本来是一个旅游休闲，反而现在变成了一个麻烦或者是负担了呢？
各地的那个报道的很多图片啊，有很多视频来报道，包括一些旅游景点的不仅是拥堵，还造成很多就是说健康问题，因为很多游客有时候被滞留了，然后滞留了下不了山，或者是回不了自己的酒店，结果那个旅游景点的温度又急剧降低啊，他们不得不在那里过一晚上，然后好多小孩都生病了、啊、这种感觉就是说，这不只是一般的就是说多一些那个行程的麻烦，而是有一些那个就是说身体或者是健康上的麻烦。就归根结底，我认为是就是说黄金周这种旅游的一个高峰，它其实是人为造成的，就完全是由政府政策推动的一个因素，它不是说民众自发的那个来出行来旅游。在这种人为高峰的推动下，它就造成了一种过载的现象，就是完全超出了那各旅游景点它正常能够接待的那个流量和那个秩序。它虽然说能够一定程度上拉动的当地的旅游经济，但这种经济是一个就是说不能为作为视为常态的一个高峰。那就是说常态过了之后，这个当地的那个旅游经济可能会又从一个比较低谷的阶段。这种反差反而就更加推动当地政府，就是说在那个黄金周的高峰期，就是说变相的拉动它的门票价格啊，然后就造成一种，就是说从无论是从旅游者的角度，还是从当地政府，还是从旅游景点的角度来说，都把这个视作一个越来越视作一个短期的那个行为，所以说短期行为造成各种各样的那就是说消费上面的那个反差，这种经济我觉得是一种比较扭曲的，而不是一种正常的一种可持续的那个经济。
嗯，海滨，待会儿有些话题呢，我还想请你继续来谈一谈。不过接下来我想请乔治华盛顿大学旅游管理系的教授于良博士来谈一谈。刚才我和海滨谈到的这个话题，就中国出现的这种黄金周旅游的时候出现这种人员的拥堵啊，还有这种垃圾遍地等等这种情况。那么如果没说错的话，是这个黄金周旅行这种方式啊，实际上在中国出现已经是十多年了啊。1999年的时候就是第一次黄金周，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问题，那么已经在中国已经有十年了。这个问题啊，实际上这些年是越来越严重，就是人越来越多，大家都拥在一块儿。为什么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于良。
哎，谢谢主持人啊。我刚才呢，上来的时候然后呢，就听到了刚才咱们另外一位嘉宾讲的我觉得有一点是很正确的，就是主要取决于在这个国家的政策。我想退回一步，先回顾一下您刚才说到的，就是说黄金周从这个99年开始实行的，已经都十年多了。政府呢其实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且呢在做一些调整。 但是呢，现在呢，这个主要的问题呢，我想看看这个根源的问题。主要就是咱们原先有三个黄金周，五一本来也是黄金周，现在五一呢取消了。其主要目的呢，就想把这个留客呢，从时间的这个从时间。边上呢，把这个游客的这个需求呢，把它分散开，想不要集中在主要的几个时间段上，把它分散在从这个全年的这个时间上把它分开，所以就增加了一些短的一天的一些传统节日的假期。嗯，但是呢，取消了五一之后呢，其实呢，这个时间的集中呢，就是我们从这个旅游经济的角度上来说呢，就是客人需求的这个。时间的集中呢就更突出在这个国庆上了，去年也是，今年也是，因为为什么现在咱们就剩下两个黄金周了，一个就是十一黄金周，一个就是咱们的春节的黄金周。春节呢主要就是家人团聚啊，可能出访的这个需求呢更弱一点，所以呢就全部集中在十一这个黄金周上，另外加上这个十一的这个气候呢又特别好，所以呢大家都愿意在这个时间段集中，所以就造成了上面一系列您跟嘉宾所谈到的一些这些现象。
嗯，
所以呢是这么一个原因。但是另外呢，为什么这个短期的一年一天的这个短暂的假期呢，为什么客人就不需要这个需求，这个出游的这个需求呢就是小呢？主要是因为呢时间短，另外呢还有就是为了凑成这个三天的短的假期呢，政府呢往往呢就是把这个时间的变动造成了很多单位啊个人的这个方面的不便，所以呢大家呢就是不愿意就是长线的出访，就是现在有一个现象呢，就是都是在周边短期的这个访问。
嗯哼，那么于教授呢，我是宇宙啊，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到这个假期旅游，刚才呢那位嘉宾也就是马先生他也谈到，就是说中国这个假日经济啊，这个旅游经济呢其实是一种这个人为的这行为，那么这样的这个人为行为的话呢，究竟呢是属于这个绿色经济的一部分呢，还是它已经走向了这个绿色经济的这反面呢？
旅游呢应该说是绿色经济这个一方面，因为呢它呢主要就是靠这个环境啊文化呀这方面来吸引游客，让游客来这个经历各种各样的自然和文化的景观。但是呢旅游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副作用，也是就是说也会对这个环境啊文化遗产呢造成这个副作用的影响，所以呢完全是在这个政府的治理管理，还有各个景点的这个业界企业方面的这个正确的这个管理和这个引导，所以呢它的确是这个双面的这么一个双面刃。对对对，就是要看咱们是怎么这个在政策方面怎么治理，然后在这个基层的管理方面怎么正确的，就是说怎么样合理的这个管理。
那么具体话来讲，如果他这个假日经济要找到一个合理的出路的话呢，他的这个出路在哪里呢？
我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呢最近跟国内的一个同行，还有另外美国的同行，刚刚完成了一篇文章，就是专门分析国内旅游的这个需求的研究。用了10年的这个数据，29个城市，然后呢再加上2007年咱们这个政府的旅游政策假期政策的这个改进，就是取消了五一的黄金周，然后加上了好几个这个一天的这个传统假日的这个节日，然后呢就发现呢矛盾呢其实越来越集中在这个十一的这个假期，就是我刚才前面谈到的气候又好，大家都愿意这个时间出来。所以呢方法呢我们呢在文章中提出了几点。一点呢，国内一定要提倡这个带薪休假这个制度。带薪休假也是在2007年已经颁布了，也是这个咱们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假日方面一部分的这个法令，但是呢很多特别是企业都没有执行，都 没有执行。如果能比较合理的利用这个带薪休假的这个制度的话，就可以使这个个人的这个休假的在时间安排上就可以从时间上给他这个分布开来。
嗯，
就大家不一定集中在这个10月1号，所以呢就是1月、2月、3月，就是如果这样子能够把它疏流疏开的话呢，就会减缓这个很多目的地，特别是特别受欢迎的目的地的这个人流方面的负载方面的这个压力。
嗯，
还有呢就是可以考虑把这个一天假期的这个分配呢安排得更合理。现在呢就是往往为了凑成3天的一个假期很多单位的这个员工呢都得工作7天或者8天，因为他得把那个前面的一个周末呢利用起来工作，然后呢再到1、2、3下一个星期1、2、3休息。所以呢很多呢这个国内也有民意测验，大家都不喜欢这个制度，因为呢特别不方便，因为很累了，干了7天8天了，已经大家很疲劳了，就没有这个愿望再出就是长线的这个出游了。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是不是也可以考虑采取这个比较这个发展的这种经济的模式，把这个假呢给它并到星期一来，把它固定起来，固定起来，这样大家就可以安排，就可以这个很早的做安排，有3天的时间可以休息，我就可以这个短线的或者中线的这种出访，这样也可以疏流很多这个旅游方面的这个需求。所以呢在这些方面都可以进行这个考虑的，特别是带薪休假制度，要把它健全的这个发展起来。
还是于良教授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假期怎么样改革提了一
些
他的看法。我觉得就是他建议就是比如说采取这种就是带薪休假等等这些建议。我想听听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冰，你是怎么对于良教授的这些建议啊，你是怎么看的？海冰，
我认为于教授说的很对，就是说带薪休假的推行要普遍化。目前来说，我觉得至少在白领阶层，就国内白领阶层中，他们应当是存在一定的那个带薪休假制度的。但是为什么他们还是要把他们的那个长线旅游集中在国庆这一周？因为国庆这一周基本上是相当于就是全国放假，然后某些单位即使平常工作忙的话，如果这个时候不放假，那个民怨很大，所以他们也会放假。所以说在这个背后，我在想是不是有中国现在这个就是说工作和生活的强度实际上比别的国家更高的原因，就是说大家的生活压力都很大，平常即使有带薪休假他也不敢去休，或者是不愿意去休，因为这个工作强度摆在那里，所以说还是觉得我每年我只休这个国庆假期好了，那国庆假期我就好好放松一下，但其他时间就是说即使在我有带薪休假的情况下我还是不愿意去休，因为我有这么多工作需要去完成。另外从那个就是说我就说的那个就是说分散和把这个假期分散开来，不一定要集中在一周，就说就变成多元化一点，就是有一些然后在实际安排上，这个我也绝对赞成，因为我从我自己了解国内一些朋友啊亲友，他们都说这个就说这个短期休假然后要周末来补的这个制度实在是太深恶痛绝了，因为这个完全不相当于是休假，因为你要那一天是放假你就放假好了，你也不要再用周末来补，这样对那个工作人员来说是一个很不方便的措施。另外就是说如果我在预期就是说在将来随着那个国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可能去国外旅游的那个这个分流也会增多，这样的话就相对来说是缓解，就会进一步缓解这是就是说国内那部分著名的那个旅游景点他们的压力，但这个过程可能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因为现在能够出去国外旅游的还只是一个少部分，而国内旅游来说就相对来说比较便宜，所以说在人民生活水平相对提高的情况下，更多的人会选择就是说长线的国内旅游，就这样造成了一种就是说那些著名的那个景点，这个人游在这个黄金周，这个人员爆发的一种情况。
接下来我想请这个于良教授啊，乔治华盛顿大学于良教授，在刚才海冰谈到了，就是把这个旅游景点的这个布局，他的这种想法，或者就是说这个旅游计划的这个安排，比如说从中国的国内的旅游转向到国外。你比如说呢，现在最近这些年呢，我们也注意到，你看我们这个。 啊，美国之音的这个办公楼这附近就是美国的国家大草坪，靠着国会山，每天我们都看到说大批的中国游客到这儿来旅游。在这个合理的调整这个旅游资源方面，包括在中国国内合理的调整，甚至包括到比如说到海外的调整，你有什么想法？于教授
说，对，这个已经在发生了。就说首先说到这个中国的出境游，这个发展很快很快。我们的研究发现呢，出境游这一块呢，已经缓解了很大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旅游的压力。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这个旅游的这个赤字国了。就说呢，国际旅游的收入呢，已经大大少于这个中国的这个游客在出境游当中的这个消费了。所以呢，这个现象已经出现了。中国去年已经有8300万的这个出境游的客人在世界各地旅游，预计呢到这个2015年呢就会突破1亿人次了。所以呢，这个发展趋势很快，而且是在不同的这个层面上，出境的这个休闲呢、观光啊，还有这个国内的这个游轮的这个发展也特别快啊，游轮的这个旅游。那么还有就是，在国内本身呢，现在我已经观察到一个趋势了，就是跟就是我们的研究发现呢，国内呢也有就是目的地呢也开始在打造这个就是说二线的、三线的这种城市或者是目的地，不光是这个九寨沟啊、黄山啊这个这一类的，因为国内呢也有一个市场就是呢他们这些游客的要求呢，他们很多国内就是最有名的地方都去了，比如说我最近跟上海的一些朋友联系，他们呢就是去就是说不大先人为之的地方去他们是去的是黄岩，在浙江某一个这个小城市，然后呢就是说开始呢就分散到这个二线、三线的这种旅游景点去。这里呢就需要呢旅游目的地呢要有战略的这个意识，来在这个市场上扩展，然后提供比较吸引人的这个产品这样呢就可以在这个同一个时间段里呢从这个地域的这个分布来讲呢，把这个客人的流量也分散开来，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做法的。
嗯，好的，谢谢于教授。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这个马先生啊，就是说说到这个旅游经济呢，刚才我们也谈过，就是它是绿色经济的一部分。那么绿色经济这个东西，从宏观上来讲的话，中国现状和这个理想的绿色经济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距离呢？还有，我不知道您手头有没有掌握一些在国际上在绿色经济方面做的比较成功的例子呢？我们还有一分钟。
绿色经济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说它是一种可持续的，在那个说保证不对环境造成很多影响情况下的一种措施。旅游基本上它是一个不涉及到生产资料的那个消费和那个转换，纯粹是人员的流动，这个应该说本质上是一种服务产业，是绿色经济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你人员就是过载，这个环境就形成一种那个过载那个非正常的高峰情况下，它是会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所以说从本来一种绿色经济会转变成一种非绿色的经济。因为我想对刚才那个于教授说的那个，就是说中国出境和入境旅游一种赤字一种评点，就是说其实中国很多出境旅游不一定是为了就纯粹的这种观光或者是欣赏国外的那个自然人文景观，更多是有很多消费驱动的。电影是就是说由于关税的原因，很多出国是为了卖那个奢侈品，这个是必须要承认的。因为你就这你就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就是国外就出境旅游的消费为什么比国内要高这么多？因为出境的旅游一方面都是人员，这个旅游的人本身来说是相对高收入的，另外他们也是大量的那个购入那个奢侈品，就是平常在国内累积的不消费，然后到国外一下子就购入那么多，就造成对国外的那个在国外消费的那个经费比在国外高得更多，而且这个对这在世界其他国家也造成一定影响了，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中国毕竟这个总流的人口太大了，那个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承受，就是说 中国这么多旅游来过来，就是说包括那些景点也是，就是说国外很多景点其实都有人员流量的限制，因为他要保证你每个游客就是能够享受到的服务，就是说你游客太多了，他没办法照顾你过来，没办法给你提供你应当得到的那个消费。但是如果中国游客去了过多的话，就完全会就是说冲散他已有的那个秩序。
是啊，看来宇宙我们今天的时间啊这部分我们就讨论到这儿了。我们非常感谢乔治华盛顿大学旅游管理系的教授于良博士，还有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两位嘉宾参加节目。啊，稍后回来呢，我们关注美国最高法院将审议的议会宗教祈祷的话题，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回来。